的所谓十二支圆体当中呢，我们正在修持完美门。但是呢，如果我们离开了讲堂啊，回到家里看这个事情也不顺眼，看那个事情又不顺眼，哎，又进入流转门。所以我们在十二支缘起的这个流转跟环面呢，是每一个念头的当下，你自己都是在这个地方上上下下，自己要做抉择的。我们学般若智慧，就是希望不受缘起的当相所欺骗。所以这一心，当下这一念心，随时随地要保持念念分明，随时随地要使它清净，保持一种清净的心，清净的念头，然后怎么呢？念念还灭啊，还灭就是倒转回去，不是轮回，轮回是不断的坠落的，还灭就是倒转回去，把这个烦恼给灭了，把这个坏习气给灭了。那么波若断的一边，波若长的一边，这就是波若法门啊，这就是中道啊。不义不义，哲学上面呢，认为这个宇宙啊，有的人主张呢一元论，有的人主张呢多元论。一就是一元论，义就是多元论。这宇宙到底是来自一元的一个源头呢，或者是多元，是很多不同的源头呢？到底这个宇宙是先有鸡或者是先有蛋呢？诸位，你想你怎么回答先有鸡或先有蛋这个问题？先者最先也，这个先不是普通的先，这个先是最先啊，最先啊，这个宇宙的开始到底是最先的时候是先有鸡或先有蛋呢？所以是在找第一只鸡或者是找第一个蛋。第二，当你在思考这个先有鸡或先有蛋的时候，你把蛋跟鸡看作是两个对立的主体，所以你才会问哪一个先嘛。但是当你回答说哦，先有蛋，那蛋从哪里来？它不要从鸡那里孵出来吗？哦，你说不，第一个蛋它不是从鸡那里生出来的。那请问你，那个不从鸡而生出来的那个蛋，它到底什么蛋呢？糊涂蛋嘛。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经验世界里面那个蛋跟鸡的关系，它是不断的循环相生的嘛，就是鸡生蛋，然后蛋再孵出来变成鸡啊。可是你突然的为了寻找一个所谓的第一因的这个理论，然后把那个地方砍断，说不，先有蛋，因为第一个是先有，假设先有这个蛋，然后才开始孵出来很多鸡，这是反经验的。所以你如果找到第一个是蛋的话，那这个蛋一定是糊涂蛋，因为它是反经验的，它跟我们经验的事实是相违背的。你说哦，那这样不能说先有蛋，先有鸡吧。诶，那请问你这一只鸡是不是从蛋孵出来的？你说不是，那这个鸡一定是无名鸡了，因为它违反我们一个经验的事实嘛，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只鸡它不是从蛋孵出来的。如果你说好了，那这样假定的哈，用假定的方式，假设的方式说先有蛋好了，我们要问说，那这个蛋到底是公的或母的呢？哦，你说对齁，一定要先分公的母的嘛，是不是？那到底先有公的蛋或先有母的蛋呢？又一个问题跑出来了，是不是？请问这个问题能问吗？问题本身才是问题啊。所以我们前面讲佛说呢，十四难不答，就是这个道理。先有鸡后先有蛋，跟十四难的问题是完全同样一个类型的形上学的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们人类有很多无明的，这是其中之一。 如果我们讲佛法呢，讲缘起呢，答案就来了。因为在物种进化的过程里边，有某一种因缘，它可能就是会有所谓暖生的这个现象出来。我请问诸位，如果我们在外面摆一个水缸啊，那个水缸的水啊，100天都不要去碰它，你会发现里面长蚊子喽，长虫子喽。请问你，这个蚊子啊，这个虫子啊，是本来就在那个干净的水里面的吗？或者本来没有在里面呢？你说本来没有啊，本来没有怎么会有呢？啊，你说对，那本来就有。哎，那本来就有，它本来为什么都没有看到这个蚊子跟这个虫子的卵子在里面呢？诸位，因缘所生法嘛。这个蚊子也好，这个虫子本来就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为什么？只要有因有缘，哎，它就产生了。诸位，因缘是无所不能的。佛法的最奥妙的地方之一就是什么呢？用因缘这两个字解释了一切。我们知道舍利弗尊者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他皈依了佛陀以后，每一次有人问他说，请问你啊，你师父教你什么？舍利弗尊者总是回答一句非常简单的话，他说呢，我师瞿昙说因论因，说我的师父 Gautama 释迦族的这个 Gautama，他呢永远就是教我们因缘法，给我们论说因缘法。所以讲佛法是一定离不开这个因缘观的，离不开这个缘起的。从事相上面讲叫缘起，从本质上面来讲就是空性啊，缘起就是空啊。所以心经上面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什么？色是缘起法，缘起法都是无自性的啊，所以说色即是空啊。那这个空性呈现在哪里呢？是不是事物都毁灭了之后，然后才呈现这个空性呢？不是啊，那个是完空啊，那个是虚空啊。真正的空性，真正的所谓的无自性，是呈现在缘起的万法上面的。所以说空即是色啊，空在哪里？空就在事物的存在的当下之上啊，不是离开事物的当下，另外有一个空性在那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看到这个花，当下色即是空。不明白这个道理呢，要把这个花摧毁了，然后说哎，空了。不是，你没有看到空性，你看到是完空啊，断灭空啊。所以龙树菩萨在这里说呢，不异亦不异啊。我们刚刚讲先有鸡后先有蛋这样的一个思维，就是代表一元论跟多元论，到底是从一个地方来的吗？先有鸡吗？一元，哎，发现说不是，可能鸡跟蛋同时存在，但是都错了。为什么？所说蛋即非蛋，所说鸡即非鸡。为什么？因为蛋跟鸡是一个生命发展的一个历程，蛋也好鸡也好，它都是这个历程当中的一个部分。就好像那个蚕茧里面有那个蚕的蛹，蛹出来呢化成蚕蛾，蚕蛾呢它又生蛋，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是不能把它切断的，缘起法嘛，每一个阶段都是无自性的，因为每一个阶段都是无自性的，所以每一个阶段都有向前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变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变化的主体本身没有主体。有很多人啊，听到这样一个道理，谈到无我的道理啦，空的道理啦，怕了，觉得没有着落了，这个心没有着落了，没有边际了。其实不用怕，因为无我，所以我可以无限的发展，我可以无限的丰富，我可以不断的充实我自己。如果这个我是固定的，你死掉了，因为什么？你的生命已经在那个我的框框里面永远套被套住了。所以我执越重的人呢，越不进步的，因为他把自己框在那个地方。所以古人讲了，要以今日之我呢超越昨日之我。为什么能超越？因为无我嘛，本来就是无我。所以生命的真相既不是一元论，也不是多元论。这个地方的一跟义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我与众生，我与万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个整体呢，或者是个别的对立呢？龙树菩萨的回答很简单，不义不义啊，你何必伤这个脑筋呢？你根本就不要去思考什么这个一元论多元论，根本不要去思考说我跟众生跟万法的关系到底是一个整体呢，或者是个别的存在呢？简单的说，缘起法嘛，它有互为整体的一种相关性，但它也有个别存在的一种发展的一个独立性，而这两个东西是同时存在的，这个就是不二中道啊，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啊。从般若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独立存在的。有人不赞成，有人说呢，牛是牛，羊是羊啊。龙树菩萨就说了，没有牛你怎么知道羊是羊？诸位，当我们说一头牛是一头牛的时候，其实在你的认识上已经假设的羊啊、人啊、马啊，有这么许多的东西跟这个牛的不同，跟这个羊的不同。所以我们对任何一个事物的个别的认识，其实都是在其他万法的衬托之下而建立的这个认识。所以即使是我们对事物的认识的本身，也是缘起的，也是相对的，没有任何可以孤立的一个认识的内涵。我现在讲的每一句话，如果对各位产生任何的意义，是因为我讲的每一句话在各位的经验当中，各位可以找到它的一个缘起的相关的背景，否则就没有认识的意义啊。我讲牛对你也没有意义，我讲羊对你也没有意义啊，我讲地球，我讲鸡，我讲蛋，对你都没有意义啊。所以缘起的万法不一亦不异。什么叫不去不来啊？这个去跟来呢，在印度的这个佛学上面呢，有它特殊的意义的。这个去跟来啊，讲六道轮回，讲解脱跟轮回。有的时候呢，这个去代表解脱道，来代表流转道，就是轮回之道。有的时候呢，这个去跟来呢代表什么呢？譬如说在六道轮回里面，从人道离开，然后呢也许到畜生道，或者畜生道离开，然后到天道，天道离开，然后到恶鬼道。这个去跟来是代表生命的流动，不管它是六道里面的轮回，或者是三界之内跟三界之外的这样的一种所谓流转道跟解脱道之间的这个差别。 如果我们深入缘起的真相，不来亦不去呀、啊。上个星期我们特别跟各位一起读了一行禅师的一段这个开示，如果你开车在 Boston 跟 New York 之间，假定 Boston 是代表我们开悟，而 New York 代表呢是我们这个轮回，如果你要开悟，你的车子就要向着这个 Boston 开，可是你不小心向着纽约开啊，即使你向着纽约开， Boston 还是在那里。只要你知道什么地方你可以掉头转向， Boston 还是在那里。诸位，没有绝对的迷，没有绝对的悟。我们以为我们在迷吗？你只是没有回光返照罢了，你只是没有照顾你当下这一念心罢了。迷何成迷呀、啊？我们有我们迷，我们回头去看我们过去做了多少事情做得不妥当，我们回头去看我们当初那个动的那个念头，哪一个念头动得不清净，我们自己清清楚楚啊。所以当我们迷的时候，我们何曾迷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只是你那个当下你没有回光返照罢了。如果这样讲，六道之中来来去去，三界出出入入，何曾来何曾去。所以我们看这个广清老和尚，他老人家走的时候呢，留下这个两句话，无来啊无去，无什么代志。诸位，这个不去不来，不只是表象啊，不二才是他的真意。不是要破我们凡夫的执着，不二才是我们要去向的智慧。般若中道就在这里啊。所以表面讲讲八不，深到里面去讲讲不二。西方的学者啊，研究龙树菩萨的这个思想啊，比较是在表层上面去打转，所以只看到他是一个极端的怀疑论，看到他是一个否定主义者。其实不是的，他是一个宗教上的一种境界在那个地方。他透过这些边见，透过这些邪见，透过这些错误的这个知见的这样的一种扫荡，最后要达到不二的境界，入不二法门，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因缘生法，昧诸细论，佛能说是我今当理。我们晓得这个句子其实是倒装句，这个句子其实严格的讲应该怎么说呢？佛能说是因缘生法，昧诸细论，我今当理。就是说佛能够说这样的一种缘起法，把这个缘起的道理把它说出来了，所以能够昧诸细论。为什么呢？你说生啊昧啊断啊长啊依意来去，细论啊，先有机先有待，细论啊，扫荡细论，我们智慧才能打开啊。为什么很多有知识的人没有智慧？为什么有很多知识只是细论罢了？智慧是要面对生命的真实， 智慧是要面对生命的真实而知道如何安心立命。所以这一个诸法实相记是龙树菩萨赞叹佛陀的这个很重要的寄语，所以这个寄语呢也是中论开始的寄语，等于是中论的开经记、开论记一样。关于这个寄语呢，有几个不同的翻译。那这个翻译呢，正确不正确，以及我们理解它的方式正确不正确呢，关系很大。如果我们以为啊，哦，前面说不生不灭、不短不长、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啊，或不去不来，好像这个讲的是一段话，后面因缘生法、灭诸细论、佛能说是我今当理，是一段话。这样的理解呢，就跟这个寄语本身的意思呢不接近了。严格的讲呢，这两个寄语呢其实是要合在一起看的。怎么样合在一起看呢？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去不来，这个八不啊是什么呢？是因缘法的本质，整个缘起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道理、不断不长的道理、不依不异的道理、不去不来的道理。因为缘起法，当你深入缘起法，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诸法实相的时候，然后怎么呢？所有的细论都没有了，灭诸细论。而佛就是通过缘起法把这个道理呈现出来的，所以我要向解说这个缘起法，以缘起的八部来破除细论的佛陀，我要向他致敬。这个两个寄语呢，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呢，才合乎龙树菩萨的本意。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下啊，然后呢待会儿我再引述一些相关的这个资料呢跟各位来做说明。